跟家人平安，对，对，因为可能是全世界最年轻的外婆，
这也有哎。
我认识姊妹的时候，那时候大女儿才结婚，对，三女儿在坐月子，我记得，对，现在正大
怎么答？
了，
好几年，时间过得很快啊。
是啊，是啊，诸位，如果可以的话，哦，我把这个放大一点点，对，我们呢，今天要讲一个恐惧的故事，关于恐惧的故事。我不知道诸位的感觉怎么样哈。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提着两个皮箱，在机场那个飞机场出来的时候，这真的是内心感觉很不靠谱啊。就是 那时候也没有打车软件，也没有手机啊，也没有零钱啊。就是，然后就下了机场，你就要看说老天爷，那个老天爷派来接你的那一个人，他会不会来了？然后他来了的话，他能不能在机场这么多的人当中找到你这个人嘛？那就是那时候就感觉到有很多的畏惧吧，就是说有很多对未来不确定的一种感觉，会有一种害怕。那慢慢的，在美国落脚了以后。开始生活了，生活的时候发现方方面面都带着不确定性啊，比如说申请学校啊，学校会不会要你啊？然后申请工作啊，工作会不会要你啊？哦，然后买房子人家卖不卖给你啊？哦，有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其实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当中。慢慢的确定下来哈，而且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当中，其实，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在一个等待的时间，其实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时间，因为好像就对周围的事物好像失去掌控的感觉，然后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呢，很多现在出国的年轻人啊，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失败，非常害怕在。不管是父母还是同学，还是社交媒体的朋友圈当中，被人家看不起或者被人家排挤，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别人呢好像都似乎都是成功者，因为社交媒体会给人这种感觉，因为大家就是会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在这个世界面前，所以不会有人分享痛苦、失望，也不是不会分享，就是会分享的很少。因为分享那些好像得到回应很少啊，但是如果分享一个漂亮的照片，就很多人给你点赞啊，怎么样？所以大家都被这个媒体呢训练到，就是说你只会网上去给人展示自己最最美丽的一面、最好的一面，结果在社交媒体上就形成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啊，在这个世界里面是没有。痛苦，不是说没有痛苦，就很少有痛苦，很少有破碎。每个人都在度假，每个人都在吃好吃的，每个人都在买好东西啊，每个人都在玩，所以，然后同样的时候呢，就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们觉得说，除非我要能够，就是说我一定要在人的面前表现出来那一个最能够被人接受的那一面，所以非常的害怕失败。他们年轻一代对惧怕的，对失败的害怕，可能是远远的超过我，然后我可能是远远超过我父母，因为可能在我父母那一年代，大家都苦惯了，就是如果有成功，如果有祝福，那个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我们这一些，我们这一代都太幸福了哈，就是说。我们成功和幸福是，就是我们的缺省值是成功和幸福，所以我们就变得非常的害怕挫折和失败和痛苦。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很多的年轻人也害怕被拒绝啊， 因为害怕失败，所以非常的害怕被拒绝。而现代年轻人常常遇到拒绝，因为现代人的离婚率是，现代人离婚率是40%，好像平均以每10年涨10%这个速度在走，所以非常可怕。那将来再过10年，可能就有2个家庭里面就有一个是破碎的家庭。孩子们在学校里面遇到的同学，他们可能2个同学当中有一个同学就是破碎家庭的同学。人们慢慢的已经失去了健康家庭的定义了，渐渐的把破碎家庭变成是一种普遍的常态了。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但同时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就常常有，因为从小就有不安全感。等到他们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的，或者是变得非常的畏惧啊，就自己把自己包起来，自己把自己躲起来。这时候感觉最安全，或者他们就在人的面前要表现得非常的高冷啊，就是要，因为其实内心是渴望爱，内心渴望接受、接纳，内心渴望无条件的爱，但是在人的面前要表现出来非常的高冷啊，因为我害怕被拒绝，所以我就先把人拒绝在千里之外。那么，因为拒绝，就是惧怕的这件事情，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我知道，我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人都非常的惧怕死亡。那其实，人在活得很健康很顺利的时候，可能没有这种条件啊，没有这种外在的因素让我们表现出来我们对惧怕的死亡，对死亡的惧怕。所以呢，中国人常常就是不去谈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谈的，每一个人都要有对策的。那但是我们常常是在惧怕当中，我们因为对死亡很惧怕，所以我们就把死亡，掩盖在整个世界当中。就是说，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就尽量躲避死亡这个话题。我们不谈别人的死亡，我们也不谈自己的死亡，我们也不谈这个世界上的死亡。但是，虽然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死亡率是100%，不管医疗条件多么发展，多么发达，物质条件怎么发展，享受有多么大的多少资源，人们可以享受，但是啊、哦，谢谢。但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常常就是因着惧怕而去躲避这个话题，而我们一直在查的《创世纪》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呢，也深深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怕死的人。虽然在圣经里面把他称为是信心之父啊，但是他的信心不是一天两天，他的信心不是生下来就他就对神有信心的，他的信心是在跟神的互动当中慢慢的建立。所以整个创世纪走亚伯拉罕的故事，从12章一直走到大概20几章、25、26章，其实是他人生的历程，也是他人生越来越对神有信心的过程。信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信心不是我说我信，我就非常有信心。信心是在与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互动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建立。我们是从不信到信，我们从不信到略微信，到稍微多信一点，到最后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所以亚伯拉罕没错，亚伯拉罕那个希伯来书哈，他形容亚伯拉罕说，他是信那一位从无到有，能使死人复活的那一位神。但是他这样的信心，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我好像每次来到诸位的中间，我好像都是要形容亚伯拉罕的一个丑的故事啊，我每次来讲的都是他的一个短板啊。我们弟兄都是讲那个与神立约，神给他应许啊。等到轮到我的时候，就是小三呐、啊，又是什么？我们 我们来看看啊，我来看看这个，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段
奥兹
经文
比
啊。
第20章，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来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果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手洁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辗转。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找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借着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啊，谢谢啊。所以，这段故事它其实讲到亚伯拉罕一个很深的惧怕，他惧怕说他离开了父家以后呢，他就会被杀。所以离开父家的时候很英勇啊，就神叫我，神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神只是叫我走。所以呢，我要离开自己的本族本家，结果带了侄儿罗德一起出来啊，不舍得这个宝贝侄儿啊。然后就带着他出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是豪情万丈，但是一出来发现说，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所以他在这边他就说哈，第11节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哈，这地方的人我一定活不下来的，因为我太太长得太漂亮啊，所以他们一定要夺取我的太太，那时候他的太太。89岁，他是大概99岁，对。然后他说，然后他出乌尔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有约定，他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所以不管是之前12章的埃及呀，还是这边的 这边的亚庇米勒就菲利士人弟呀、啊，他说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哈。那位太太说，求求你，你在外面人那边就说我是你哥哥，这是你对我的恩典啊。你如果说我是你老公的话，你就在害死我了哈。所以他是这样，虽然他这句话也不是完全的谎言，他是一半的谎言，因为他实在是他的妹子。而在近东的考古文化里面，人们发现说有一些习俗哈，就是说不要说萨拉可能萨拉可能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半个妹子，可能是他的表妹或堂妹，但是更有趣的就是说，近东考古的时候就发现说有很多先生爱他太太爱到一定的地步，想要给他太太一个最好的礼物，做。是怎么做呢？就是把太太认为是妹妹，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认太太为妹妹的时候呢，父母走的时候，父亲走的时候，就会留一份遗产给妹妹啊，所以就说对太太最爱的太太，就是最爱太太的表达方式，就是去城门口的长老面前跟他立个约，说她既是我的太太，又是我的妹妹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那么我们其实呢，这段故事其实是有三个阶段的。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他的惧怕。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代表人物就是亚庇米勒，因为亚庇米勒造成了一个很危险的险境，在这个危险的险境里面，他自己会被杀，而亚伯拉罕也会。萨拉也会被糟蹋啊，然后他会直接影响到很多神的应许啊。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件事情，这个亚伯拉罕因着害怕而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啊，多大的一个危险。然后第三个代表人物就是萨拉的本身，就是他是怎么被救的？他被救其实是因为神出手来救他啊。那我们再进入到这，所以呢，因着惧怕。就带来危险，这个危险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开的一个危险，所以这个危险的解答的那个答案呢，就是萨拉哈，萨拉得救就成了神就出手来拯救萨拉，然后就把他从亚比米勒那边救回来。那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整个20章的到这里的一个 recap 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这三步。现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每一次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你厉害的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这虽然是白纸黑字，但是你的话语是活的，是活泼的，是大有功效的，是带着力量的，能使愚人通达，能把骨髓和骨节都分开，让我们的灵和魂都破开了。主啊，让我们的心中的意念都显露在你的面前，因为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的理解我们，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的爱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像你一样来拯救我们。主啊，当我们每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从里面到外面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所改变。主啊，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孩子如此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我们先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的惧怕。其实你说亚伯拉罕怎么这个男人不像男人啊？这个男人是叫什么？那个有什么俗语是形容男人胆小的？说这个软骨头还是说什么？要这个娘炮啊？说这个我们以为亚伯拉罕很娘炮，亚伯拉罕一点都不娘炮。亚伯拉罕在14章里面打仗呢。带着兵丁去救侄儿罗德哈、啊，亚伯拉罕可是个男人中的男人了、啊。他光是给他做事的兵丁，能够操武器的就120个人了。他也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了。他不是一个孬种，他不是一个软骨头。但是为什么他会惧怕？因为人都会惧怕，因为他表达的是人性的一部分。他的故事是人性的一部分。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所以他想到一个对策。他对策就是：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就对人说你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但是 他想到的这个对策，他救了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救他自己，对不对？那他牺牲的是谁呢？他其实牺牲的是法拉，因为撒拉既然撒拉是未婚的啊，亚伯拉罕是他哥哥，那别人就会给亚伯拉罕一份重礼，然后把撒拉给娶走。那如果人家想要娶撒拉，但是发现说亚伯拉罕是他先生，那人家就是刀剑相对哈，人家就是来杀亚伯拉罕。那如果亚伯拉罕是他哥哥，那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得到了很多的财物，哪怕失去撒拉，他也能够得到财物。所以他可能就想说，那神应许我的后裔成为大国，那这个后裔成为大国的话，撒拉既然不能生育的话，如果被人抢走，那我也有理由哈。虽然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么说，那就是有人是这样解释哈。我觉得好像把亚伯拉罕想得太坏了一点，但是问题是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发生，两次这样发生，对不对？而且两次这样发生的时候，人们不可能不去问过亚伯拉罕，法老不可能不问过亚伯拉罕就把撒拉娶走，亚比米勒也不会不问过亚伯拉罕就把撒拉带走，因为那个是抢夺嘛，他的侄儿被掳掠的时候那是打仗的嘛，所以他们娶撒拉的时候，人家是经过亚伯拉罕同意的，因为是你妹妹，所以是经过他同意的，经过他同意的，而且你看哈，你看那个对不起哈，那而且你看哈，亚比米勒当那个上帝给他一个异梦，说你要死啊，说那个你娶的是人家的太太啊。这个我不知道，上海话说什么？侬洗脱了是吧？
要洗，
侬要洗了，要洗花了，要洗脱。但其实英文就是英文跟上海话很接近啊。英文说 "You are as good as dead"，他不是说 "You will be dead" 啊，他说 "You are as good as dead"，就是说你跟死差不多了啊。这很多太太骂先生就是说，弄这个死人啊！你现在，对，你已经快，你这虽然活着，但是已经跟死差不多了。为什么虽然活着跟死差不多了？因为耶和华那时候已经让他家族里面所有的妇人都不能生育了。后面讲出来，那如果你所有的妇人都不能生育的话，那你是活着没错了，是活着，但是要洗得快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哈，就是。以后没有后了，断子绝孙了啊、哦！那所以呢，亚伯拉罕惧怕这件事情，惧怕到一定的地步，把妻子拱手给别人，他都愿意做，因为要为了要保命。我自从我离开父家，就没有人保护我，所以害怕。那么这个害怕其实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害怕其实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生的救生筏是什么？如果你人生的救生筏是耶和华，是上帝，而上帝应许你说你的后裔将要成为大国，而且是要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么换句话说，不会有人把他抢走了，不会有人把你亚伯拉罕杀了，把撒拉抢走，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你的后裔将成为大国，并且你的后裔是从撒拉而生的，才是称为你的后裔，其他人都不算。以实玛利不算，夏甲生的不算啊，必须是从撒拉生的。那为什么他还害怕呢？因为他其实爱他的生命胜过他爱上帝的应许。他爱他的拥有，他爱他的安全感，爱到胜过上帝给他的应许。
也是没信心的，
没有信心。
哎，
而我们可以非常，就是我们可以非常，作为局外人，我们可以非常，叫什么，铁面无私的说，亚伯拉罕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但实际上，这样没有信心的时候，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常常有没有信心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会没有信心？那一个我们取得安全感的那一个来源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信心。如果我的安全感来源是说我有太太。我安全感的来源是说，我和周围的人都不打仗，人们不会来抢我太太。我安全感的来源是说，我有智慧，有方法，能够把周围的人都摆平。那么，当这个安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你就会害怕， 因为你实际上相信的并不是上帝，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相信的是上帝，但实际上我们相信的是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自己的周围人对我们的看法。所以，我们人生，所以我们人生会有救生筏的。虽然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耶和华是我们生命的给予者，但实际上我们相信的是另外，实际上我们在生命当中真实相信的其实是另外一些东西。这是我们人生的救生筏。而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你人生的救生筏？你害怕什么？你顺着你害怕的那一个东西去思考，那一个东西就是你人生的救生筏。我曾经有一阵子，我遇到一个非常恐怖的老板。那老板是每天去上班，他都会恐吓我说：“你会被裁。”就是我大概3年半的，每天早上听他说，就是再不好好干，You will be fired。啊，3年半，每一天这样。后来我想通了，我后来想说，反正每一天都会被裁，那早点解脱。但是为什么我会害怕？因为我要在他手下拿绿卡，所以那一个绿卡是我的救生筏。我真正要的是绿卡，我真正要的不是耶和华，我真正相信的是绿卡，我真正相信的不是耶和华。所以，我们换句话说哈，就是说惧怕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人生的偶像是什么？是什么东西真正在救我们？是什么东西真正在给我们安全感？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不要耶和华，但是一定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人生的毛毯，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给他一个毛毯，他捏着毛毯的时候就有安全感，没有毛毯就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的毛毯。但是真正给他安全感的不是毛毯，是给他毛毯的人呢、啊。但是小孩子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感觉啊。小孩子真正要的是毛毯，他捏着毛毯他就有安全感，要不哭不闹。他见到你，他就哭；他见到你给他的毛毯，他就不哭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相信的不是上帝，我们相信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绿卡，上帝给我们的财富，上帝给我们的伴侣，上帝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实际上要的是那些是我们的毛毯，是我们的安全感。而那些东西受到威胁的时候，或者那些东西不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有很深的恐惧，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靠那些东西来得拯救，实际上在靠那些东西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人生有价值。有的人是表现在钱，有的人是觉得说我的钱给我带来安全感，所以当他的钱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会很焦虑，非常的焦虑。有的人的安全感是你的孩子。但是，当你的孩子长大了，当他要离家，当他要独立的时候，你有很深的不安全感，因为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他有成就，他能够自力更生，他能够给家族争光。其实华人的家庭很多都是这样，华人家庭，美国人可能想不明白啊，就是什么叫做孝顺，哎，他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就觉得说好像孩子长大了就成为我的朋友了，但是华人不是，华人是养儿是生儿是为了防老，对，生儿是为了养老的，所以你没有出息，那代表说我老年的时候就很凄惨，你没有出息，那别人怎么看我呢？是，所以就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我们就会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会有不同的偶像。美国人也许没有孝顺的观念，但是美国人的文化当中也有很多的偶像。美国人文化当中一定要酷，一定要和与众不同，所以这是美国人文化当中的偶像。而华人文化当中的偶像就是一定要亲情，亲情没有了，好像我就没魂了啊。那么， 哎，我都忘记我要讲什么，我忘记我做这张是干嘛。对，我、哦、对不起啊。哦，我想起了，就是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叫做中马田，中马田他在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他说，其实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知，就是有点像小孩子对父母的认知哈，就是小孩子跟父母带小孩子去这个购物中心玩，但是呢，父母并没有准备要花钱，所以小孩子跟父母去购物中心玩，其实是去 window shopping 啊，是去看看。或者我知道我去泰国出差，我发现泰国人都喜欢去这个购物中心，他们有的人就是早上去购物中心，一直到晚上才回家，为什么呢？因为泰国太热了，家里面开空调花太多电，就去购物中心，就带着早餐、午餐、晚餐去购物中心，然后很多人对上帝的概念是好像是。牵着我的手去购物中心游玩的父母，他带我来看这个花花世界，有很多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最终他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给你。他很多人对上帝的概念是说，上帝会给很多，会给别人很多好，但上帝不会给我很多好，我的好的要靠我去赚，上帝不会给我，上帝不会保守我的性命，如果我把我的性命交在上帝手中。没有放在我的手中，来得更加的安全，因为我有更多的掌控，我有更多掌控的方法。上帝靠上帝，那多累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上帝，他其实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说，相信上帝是一种禁锢，上帝是一副手铐，上帝是为了不要让他有快乐，不要让他有自由，不要让他有满足，上帝不要让他能够得着他为人所设计的各种各方方面面的满足。上帝是一个吝啬的上帝，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上帝的理由。他们觉得说，相信了上帝，我想做的事情我不能做，上帝一定要我去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他们不愿意相信上帝。其实亚伯拉罕信上帝，但是他的潜意识里面和现代人不信上帝的原因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一模一样。我需要保护我自己，因为如果我靠神来保护我的话，神不一定有我来的可靠。所以我要用这个小方法，我要用这些小聪明来保护我自己。所以他说，我以为这是第一个缘故哈。人为什么会惧怕？因为人有毛毯，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给自己认定的救生筏，有了那些东西，我才有价值；没有那些东西，我就没有价值。上帝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上帝说过，只要有我，你人生可以有任何的缺乏，你都是有价值，你都是有爱的。但是第二个缘故就是，当人惧怕的时候，人就会对客观的事物失去一个客观的认知。人惧怕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这地方的人跟神是没关系的。虽然圣经上说，神让日头照好人，神也让日头照歹人，在一个最最最最破碎、最最最最封建、最最最最充满了暴力的社会里面，也有人情冷暖，也有爱，也有安全，也有生儿养女，也有传宗接代。他惧怕到一定的地步，他已经对客观事物失去了。"那公平的判断和认知了。人在惧怕的时候会这样，人在惧怕的时候，或者是把外界的环境想得非常的可怕，或者是把周围的朋友想得非常的阴险。人在惧怕的时候，他会顺着自己的惧怕去认识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变形了，已经不客观了，已经是极端了。但是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是被惧怕所掌控。所以他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他必会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谁知道啊？亚比米勒和法老，他们不缺女人，不缺你亚伯拉罕的太太。他如果发现你的太太戴着戒指，他就 他就不再那个私心妄想嘛。你，但是你偏偏说她是你妹子，偏偏让别人觉得说她是个单身，你偏偏你惧怕的事情，你自己给自己招惹来，这个是惧怕，因为惧怕让他对客观事物失去了一个公平的判断，他不仅仅惧怕，不仅仅是人生的一个救生筏在作怪，而且他是障眼，惧怕会是障眼法，你会对生命周围的很多东西失去一个公正判断，到最后他就想出来这个方法说，你对人说我是你的哥哥，这个就是你对我的恩典了，你救我了。你救我了！当你说你自己是单身的时候，你就是在救我了。这是他说的。而这个恐惧呢，这就是恐惧而带来的背叛。恐惧不仅仅是救生筏，恐惧不仅仅是障眼法，恐惧也是一种背叛。其实，在伊甸园里面就有的背叛，就是由恐惧带来的。你如果听神的话，你就吃不到这个世界上最有魔力的果子。这是蛇对夏娃的引诱。那夏娃说，夏娃就害怕了，夏娃就 FOMO 了。你们知道 FOMO，Fear of Missing Out 啊。那夏娃就惧怕失去一些东西，惧怕机会成本啊。那如果我不吃的话，上帝有一些好东西没给我呀。所以我一定要吃，所以他情愿听魔鬼的话，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那上帝是不是不给他吃园中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不知道善恶呢？不是啊，你如果不知道善恶，你要怎么来修理看守这个园子？所谓看守这个园子，就是说这些动物可以进来，那些动物不能进来，这些。在这个园子里面，怎么这在这个园子里面，只有上帝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哪里轮得到你这条蛇来说，上帝是好，上帝是坏？我是修理看守，我看守就是我要把坏的东西排出去，我要把善的东西留下来，这是我修理看守的本质。所以换句话说，亚当和夏娃在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前，不是不会分辨善恶，他是用上帝的标准来分辨善恶。但是当他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就要离开，他就背叛了上帝。他说：“你说为好的，我要看为坏的；你说为坏的，我要看为好的。”所以，这是因着恐惧而带来的背叛。恐惧是说上帝不可信，恐惧是说上帝不可靠，恐惧是说我把生命交在上帝手中是人生非常危险的一步。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恐惧。我们再稍微再挖深一点啊，为什么恐惧是对神的背叛啊？因为恐惧它是对神本质的怀疑，恐惧是说上帝很小，我很大，所以我掌管我生命的时候有安全感，我把生命交给他是没有安全感，他没我大，他没有像我一样爱我，所以他是对神本质的一种质疑。恐惧呢，让人看不清楚真相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好像是我忘记第三马太福音12章里面，他说哪一位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耶稣为了让人不忧虑，耶稣要摆出，你去看那一段啊，耶稣大概要摆出十几条的理由，让人可以平安，让人感觉有安全感。他说你看这个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什么尚且养活他，你们为什么这么忧虑？你们要忧虑吃，忧虑穿，你们为什么忧虑？你要看这个遍地的花和草，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他身上的衣服还不如这个花和草。为什么？你身上穿的再名贵的衣服，它也没有生命力，它没有你家院子里面的野草来的美丽，因为野草是带着生命力，而你花重金买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它只会朽坏，它只会褪色，它只会慢慢的衰残，而野草会越生越有生命力。然后他又说，你用什么说？你担心你吃，你担心你喝， 你有这样的焦虑，你这样的焦虑能够使你长寿吗？你的焦虑能够帮助到你吗？它突然只是增加你的烦恼，它突然只是让你看不清楚真相，它突然影响你对我的相信，它突然让你看歪了东西，你看走了眼。然后呢，他说恐惧是缺乏思考的表现，什么意思呢？他说完了这一段，他最后做一个总结说，你们为什么恐惧呢？因为你们是扫兴的人。因为你没有在思考说我对你的爱，你没有在思考说我对你的恩典，你没有在思考说我对你的怜悯，你没有思考说我愿意把保罗说，如果神不爱惜他的儿子，愿意为我们舍了，那神岂不把万物同他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赏给我？就说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你觉得神是给你礼物，但是他要把那个缎带拿回来。神既然把他的儿子不怜惜他的儿子为你舍了，神岂不把万物也白白的赐给我？他说，耶稣是白白赏给我们的，那一位天父他是把耶稣白白的赏给我们的。你难道认为说他不把你所要的赏给你？他难道神要给你一个礼物，但是说你礼物可以拿走，包装盒要给我吗？神让你可以。神让你可以在埃及平平安安的出来，难道在腓力士地，你可以在法老面前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来？难道在雅米比勒那里他不会救你？所以他说，恐惧是缺乏思考的表现。恐惧是说，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恐惧，因为我们觉得说，上帝会把耶稣基督给我们。但是上帝不会把爱情给我们，上帝不会把财富给我们，上帝不会把工作给我们，上帝不会把和谐和平给我们。恐惧是一种缺乏思考的表现，所以恐惧是对神的背叛。然后恐惧代表我们轻忽过往，有很多的基督徒恐惧。其实基督徒应该是全世界最勇敢的人，因为上帝莫名其妙的爱上了我们，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宝贝。但是他说：“我的心，你要称颂神，不可忘记他的恩典。上帝是白白的、疯狂的、没有理由的、不讲回报的，把耶稣基督给我们。耶稣基督是带着对我们的爱，在十字架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然后他说：‘难道他把耶稣给我们？难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救生筏，我们想要的救生筏？’”对我们来说，他不愿意给我们，那用毛毯不给我们，他给了我们生命，但是他不给我们毛毯，所以他说，什么时候恐惧是缺乏思考，思考就是信心。当你思考的时候，会带来你对神的信心。恐惧暗示我们是自救者，最后，恐惧暗示的是我对我比神对我要好，这是恐惧的根源。所以为什么恐惧是对神的背叛？其实它是从伊甸园里面就来。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说，有一次耶稣门徒们驾着船，要到对岸去，结果耶稣在船上睡着了，然后来了风浪，甚至于摇橹甚苦，甚至要死，门徒去说。夫子啊，你不在乎我们吗？你难道就看我们死吗？然后，耶稣站起来，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你说的对，我就是不在乎。他没说，他没说，我很在乎。他说，你的信心在哪里？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知道我是谁，你应该知道说我有多么的爱你。难道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但是在摇橹甚苦、风暴来的时候，你就怀疑说：“我情愿看到你死去，我不会伸手搭救你。”所以他说：“你们小心的人呐、啊。”然后他说：“不是你没有信心，是你没有把信心用对在你所要的这颗救生筏上面。”所以他说：“你的信心在哪里？”他说：“你有信心，我知道你有信心。你们是小信的人，你们有信心，你们信心不够大。”但是你的信心没有用在你当前的环境当中，你遇到环境的时候你就害怕了，你遇到环境的时候你就软了， 一到环境的时候，你就想要自己掌管自己周围的环境。你没有办法掌管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没有信心了，神不要你了，神不爱你了，神把耶稣都给你，你的信心在哪里？用你对加略山上那一位为你死而复活的神的爱，应用在你目前所惧怕的事情上，你就会找到勇敢，你会找到刚强，你可以不再靠这个惧怕。我们可以每天醒察哈，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怕丢脸的人，我是一个非常怕丢脸的人，因为从小我的父母就告诉我说，你不要给我丢脸，我妈说我没有说哈，是我爸说的，对对对对的，默认啊默认，所以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很害怕丢脸，非常害怕丢脸，丢脸。我情愿被人打耳光，我也不情愿丢脸啊！我也不情愿别人损害我的名誉啊！
不是你一个人，现在整个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最怕丢脸，
那啊，对对对，有很多领导人非常
整
怕
个
丢
国
脸
家
啊！
丢脸。
对，那他说，我们可以每天来醒察，每天中午我们可以听一点点，听5篇的诗篇，然后我们来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害怕丢脸？这是我自己醒察的时候。问我说：“我为什么害怕丢脸？我现在是在靠自己的表现生活，还是我在靠耶稣的恩典和公义？”他在十字架上，他说：“你的罪归我，我所有的义都给你。我到底有没有相信这个？到底我是不是他的儿子？到底我是不是神的爱子？我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到了今天，还是靠着我的智慧、我的方法、我的自律，还是靠着神的恩典？神开了门。”人不能关，神让我在合适的时候，在合适的场合遇到了合适的人，是神给我安排了我小学的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还是我自己去找来？是神给我父母，还是我自己要的父母？是神让我走到了今天，还是我自己的方法走到了今天？我给自己换过尿布吗？如果我今天没有面子，那就代表说神今天安排了一个让我丢掉面子的机会，让我看到说我有多么的信面子、爱面子，不信他。神如果今天让我丢掉面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说我有多么的不是真实的相信他。他只会用丢面子的经历，更好的装备我，更多的来信靠他。我的价值不在于我的成功，我之所以害怕，是因为我抓住了这只救生筏。我的面子是我的救生筏，我真正相信的是我的面子，我真正相信不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是我的保障。当我顺着我的惧怕去发现，说我人生当中所那个在暗中依靠的偶像的时候，当我离开这个偶像，当我转向耶稣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重新再一次成为我的保障。我重新再一次告诉耶稣说：“我可以不要面子，但是我要你，因为你为了爱我的缘故，你没有要面子。你知道，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犯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扒光衣服的，因为扒光衣服是耶稣基督赤身露体的钉上十字架。因为他们钉走的不仅仅是他的生命，钉走的不仅仅是他的肉体，他们要钉走他的面子。”他是为我们人人尝的那一个羞耻，今天让我们相信他的人，在相信他的一生当中，让我们不用在羞耻感当中生活，因为我们是属他的儿女。不管世界上人怎么对我们，他爱我们，这应该是我们最根本的价值，这应该是我们最根本的面子所在。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惧怕，而亚伯拉罕因着惧怕。动了小聪明，不仅仅赔了夫人，而且他也害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危险在哪里哈？危险在哪里？基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啊，那很有可能不是亚比米勒亲自去跟亚伯拉罕去谈说我要娶撒拉，他派他的手下，可能是派他手下的军长啊，打仗的人。带了枪，带了部队来拜访，说我们 想要萨拉那个给你很多重礼，你要不要啊？那你知道这个？对，你说你可以说不要啊，可以周围20几个士兵拿着枪拿着，用这英语啊，你可以不要，你可以说不，对，然后，但是呢，等到你看哈，等到神在梦中对亚伯拉罕对亚米比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然后亚米比勒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要毁灭吗？”他说：“我哪有犯罪啊？我做的都是正当的事啊！是那个人说啊，你看哈，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哦，果然是他自己去提醒啊，对不起哈，他自己去的，他是我的妹子，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吗？我做这事是新政守节的啊，真的吗？”真的新政守节的吗？啊，人家真的亚伯拉罕真的是那么盼望着把撒拉拱手让给你吗？啊，你没有用任何的威胁，没有用任何的，没有用任何的你的权利，没有用任何，我是新政守节，我是公平，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如果他是当地的一个诸侯，如果亚比米勒王，他娶妻他都是这样娶，啊，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他就是这样娶妻的，带着军长，带着士兵到某家来说，你可以不同意。他说这个就是当时的文化，我有权，我不用，我是傻子嘛。啊，现在的文化就是这样嘛，谁知道明天我就被打黑了，我就被双规了，是不是？我有权的时候，我一定要用嘛，所以我这样用。我是新政守节的，我这样用非常公平的，人家都这样用，哈哈，对。然后他没有看到说他自己犯的罪是什么啊，因为他看不到的，因为他是文化的产物，他看不到他的文化里面给他带来的那一个违背耶和华旨意的地方，除非他真的相信，除非他信神，除非他读了圣经，他才知道说神的旨意告诉他说权力不是这样用啊。然后呢？不仅仅如此哈，他对亚比米勒遇到了一个极大的威胁他说：“你如果不把其……你看亚比米勒好像一开始并没有想要还他啊，他一开始说我没做错，我没做错，意思是什么？你对我不公平啊！然后耶和华不得不再道高一尺而魔高一丈啊！然后他说。”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啊，我相信他说耶和华说完这段话以后，还过了一个阶段，他才去归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如果不过一段阶段才，他如果直接马上就归还了，就不发生他最后说的，耶和华使他家中所有的女人都断了生育，所以他虽然他可能因为这个梦以后他不敢碰撒拉了，但是他并没有归还，因为他要看看说耶和华能把我怎么样。结果到最后归还的时候要求亚伯拉罕为我祷告，我要断子绝孙嘛。所以给亚比米勒带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耶和华也告诉他你在危险当中，他可能也没有一时。当时就相信他，可能是又过了一年还是怎么样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一个更大的危险在这里，这是一个更大的危险。大家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在讲20章，21章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21章就生以撒了啊。如果撒拉是在亚比米勒的帐中生的以撒，这以撒是谁的后裔啊？是亚比米勒的后裔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说不清楚的。你到时候马太来记载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希律就不买账了。希律说不对啊，也有可能是亚比米勒的后裔啊，是吧？所以他直接影响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直接影响到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 有一国要从你而出，你要成为多国之父，所以亚伯兰就是尊贵的父亲，亚伯拉罕就是许多国的父亲，撒来就是我的女人，撒来是尊贵的女人，而撒拉是，对不起，撒来是我的女人，撒拉是。尊贵的女人。那么，所以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十四代，大卫牵制巴比伦之后十四代，从牵制巴比伦之后到基督也有十四代。上帝应许他了，你有一个后代，你有一个后裔，要成为救主，有一子要从你而出，你要成为多国之父，而且是从撒拉出来的。而这个撒拉现在如果在亚比米勒的帐内，而且是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然后他出来以后才生以撒，你怎么讲得清楚？你要跟谁去讲？你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是不是？
那时候没有亲子鉴定的，还没有亲子鉴定。
对，你亲子鉴定
以
也
前
不，
都有滴血。
嗯。路加福音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是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利的儿子，但是叭叭叭叭，犹大是雅各的儿子，雅各以撒儿子，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他拉儿子，他是拿赫儿子，以诺是塞特儿子，塞特亚当是神儿子，什么意思？上帝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踩破蛇的头。那一个童女玛利亚怀孕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要除灭魔鬼撒旦一切作为，而这一位是从亚当的应许到给大卫，到给挪亚的应许，到给大卫的应许，到给以撒的应许，到给雅各的应许，到给约瑟的应许，到给大卫的应许，一代一代下来，一直到耶稣基督出来。所以这个中间，如果出了亚比米勒的帐篷，那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吗？还是这中间就断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我深信这背后有魔鬼的作为，魔鬼在利用亚伯拉罕的惧怕和亚比米勒的贪婪，他想要破坏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要破坏，神是这样应许的，魔鬼就不断要来捣乱，不断要来破坏，他不断要把怀疑种在人心中，把惧怕种在人心中，所以圣经才说在爱中没有惧怕，这个是危险，这个危险是直接影响到耶稣基督家谱的危险。然后拯救，我们来看看拯救哈，拯救是怎么拯救的呢？但夜里神来在梦中对亚非米亚说。弄死他了啊！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那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然后她还变啊。她说我是心正守洁的。神在梦中非常的有恩典，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肯定不是绝对的正直的啊。但是神很共情他，就说你说你心正守直，OK，好，我同意你哈。”我同意你认为你是心正守直的，我同意你认为你是心中正直的，但是我拦住你。我为什么要拦住你？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如果碰撒拉，你会得罪我。你如果得罪我的话，我现在先让你尝尝死亡的味道，将来要让你尝够死亡的味道啊！所以你如果得罪我的话，我不容你沾到他哈。现在你一定要去归还他，因为他的先生是一位先知，什么意思呢？你的家中所有的女人都不生育了，你就在等死，你在等老，你在等死了啊！现在有一个方法，我鼓励你把撒拉去还给亚伯拉罕啊！我为什么鼓励你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当时是游牧民族，亚伯拉罕又不是有地址，他要还给亚伯拉罕，他要去找到他。游牧民族他都在这里面啊。你要把撒拉去还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凭什么？凭什么？凭这个哈？你若不归还他， 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但是你如果归还他，他是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归给他，你觉得自己什么罪都没犯。好，我姑且同意你自己什么罪都没犯，但是我告诉你，你得罪我，你如果不归还他的话，你如果不归还他的话，你会死，你娶再多的太太都没有用。但是你如果归还他的话，他的先生会为你祷告。耶和华很有智慧，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为他祷告呢？他是一举几得了。首先，亚伯拉罕知道说神有恩典，我犯了罪，我犯了错，我把太太拱手给别人了，但是神把他救回来，而且神还在用我，神还在用我为亚比米勒祷告，所以神没有离开我，没有因着我的罪过就不要我。神没有离开他的应许，他的应许照旧。还有，对亚比米勒来是一种祝福，给够面子啊！你把它还给他，你是当众取的，你就当众还给他。但当众还给他的时候，你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惧怕你去还，你是因为需要让先知为你祝福你去还，代表说你是敬虔。所以，因为当时是活在一个荣辱的社会嘛，你知道这有多么羞辱吗？你把别人的太太抢过来，结果现在要还给别人，这有多么羞辱一件事情。好，我给你一个借口，你家里面断了生育，他的先生是一个先知，你让他为你祷告啊，然后同时你把太太还给他，然后对萨拉当然是一个祝福，是不是？但是最根本的就是这件事情，只有耶和华可以做。这件事情，它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够有办法、有手段来从那个亚伯拉罕的小聪明而造成的这一摊残局、这一摊烂局，没有一个人可以收拾这个残局，没有人了。上帝必须要上帝亲自来动工了，亲自来出手。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有很多很多人没有办法收拾的残局，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很多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很多时候，只有神有办法，只有神他才是那些收拾残局的人，而且他收拾的残局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收拾的残局都漂亮。是。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的哈。亚比米勒为什么要把牛羊仆婢，他去还萨拉，够没有面子了啊？那他为什么要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妻子萨拉归还给他？然后他要说：“哎，看呐、啊，我的地在你的面前啊，你可以随便选，随意居住。”我们对这个话的感觉是很深的哈，就是如果今天在康州有一个人跟我说：“都是我的地，你在这边随便盖房子，随便住。”那节省很多房贷，是不是？那你说为什么他要把地给他啊？为什么他要留他住呢？难道他暗恋莎拉？是归还了以后还要他住在附近啊？我们等下来看为什么啊？然后又对莎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两银子，他没说我给你先生1,000两银子啊，我给你哥哥1,000两银子啊，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什么不是，他为什么做这些动作？其实跟当时的文化是很有关系的哈。他首先，我相信他给这么多礼物，首先是因为他已经尝到厉害，他尝到耶和华的厉害，所以他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出错，他知道说耶和华与这对夫妇同在，与这一个家族同在，所以他有些礼物是就是讨好，就是讨好啊，留你在这儿住，我也要得福，这是一种可能。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因为是公开取走的萨拉，所以在归还的时候他必须要公开的，因为在近东的文化里面很讲公平这件事情。你做了任何的事情，或者是你让人别，就是你得罪了别人，或者你让别人觉得你得罪了他，比如说你家的牲口打架，结果把人家牲口给打死了，就是你必须要偿还，这是就是 你知道当时没有什么法律嘛，就是当时就是，当时就是我也公平，你也公平嘛，你不公平，我灭了你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公开的，他必须要公开的一种非常公平的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因为它是在近东的文化里面呢，有一种赔偿的文化啊，因为夺取别人的妻子是死罪，所以你要用厚礼来赔偿。那么，当然，这中间还有外交的方式，因为亚比米勒肯定比亚伯拉罕要有强大的势力，但是能不要打仗就不要打仗了，大家和好，能够用1000两银子摆平的，为什么要用一千条性命去摆平吧？所以能用钱解决都不是大问题，所以就能用钱和土地解决，就用钱和土地。但是这中间可能有最后的一点，最后一点是最有可能的一点。因为到下一章你会发现说，亚比米勒还跟亚伯拉罕他们的仆人中间有争执，他们之间后来还需要再一次的立约啊？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首先第一点，他可能是一种监督，就说你会不会到我认识的人那里去又说她是你妹子，你就干脆住在我的土地上，你就不要再去害别人啊。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可以知道你这个家族发展多大啊？你现在有120个人啊，你住在我的土地上，我可以控制你；你不住在我的土地上，我没法控制你，我没法监督你。所以日后他们中间到了下一章，他们中间就又会出现一些摩擦。那所以他是赔足了礼物，而且把土地拿出来说：“你这些都是我的土地啊，你可以任意挑选。”你的土地居住，而且非常的给他有面子。对萨来说，我是给你的哥哥1千两银子，相当于大概33个人最低工资一年的收入。因为我算了一下，因为32两银子是最低工资一年，那我不知道3万美金还是多少，那33就是100万美金啊，就是很厚的一份礼物。那么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对不起，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问啊，亚伯拉罕在12章里面已经犯过错误了，是不是？已经法老已经被他摆一刀了，同样的错误是不是？那这两个故事有什么相似点和不同点啊？相似点是同样的误导，同样的动机，出于恐惧哈、啊，同样的情节都被人家带走了，带到人家家里面去了啊，带到宫殿里面去。然后同样都是上帝出手要干预，也是同样的，这个抢走撒拉的人非常的愤怒，来跟亚伯拉罕对峙哈、啊。然后同样最后的结局都是亚伯拉罕变得更加富有啊，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犯罪他就变得更加富有，每次因为神的应许在他身上，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所以不是因为人，是因为人，但是。最主要不是因为人，最主要是因为神的应许，最主要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给那些不配有的人，但是有一些地方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地点和主角不一样嘛。一个是法老，一个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跟法老差不多，法老不是他的真名，法老就是皇帝的意思，亚比米勒就是诸侯的意思。亚比米勒不是他的真名，然后干预的方式不太一样了。干预，上帝干预的方式是在梦中干预的，而法老是看到这个妹子和哥哥在那里嬉笑啊，法老是从侧面得到了暗示，而亚比米勒是神直接的干预哈，然后事件的持续不太一样，法老那边可能很短就送回来了，亚比米勒这儿至少有个半年，至少有个大半年，然后。真相的大白也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对法老解释的很少，至少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解释的很少，但是对亚比米勒解释很多。他说：“因为我出我家的，出离开我夫家的时候，我心中惧怕。”他讲了原因，然后我跟我太太的约定是说，无论到哪里都说你是我的妹子啊，所以不是吃一堑长一智，是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中间。他和萨拉就立约了，就是说你无论到哪里，你都要说是我的妹子的。然后，所以真相大白。然后， 对峙的辩解啊，不去说它了。然后最主要的是结果不太一样，结果是你会发现说亚比米勒对好像对亚伯拉罕的结果哈、啊、是给他大大的赔偿，然后留他在自己的地上居住，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相信。等一下哦，所以你看哈、啊，他同样的犯错哈、啊，亚伯拉罕同样犯错，说他是他妹妹。而且不仅如此呢，等到以撒出生了以后，以撒在好像33章的时候，以撒在同样的地方，在基拉尔犯了同样的错误，对那个时候的亚比米勒犯了同样的错误，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子，不是他的，也是他的妹子吧，是他的堂妹啊，是他的妹子，不是他的太太。但是你发现说，但是他们的信心是在不断的长大，虽然他屡次犯同样的错误，但是我深信亚伯拉罕在第二次犯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罪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虽然他犯的是同样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说，接下来就有以撒，接下来就有现以撒。他的信心是在你看似人在犯同样的错误，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对神的信心是在一步一步的渐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道路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我们潜意识以为说，我们信主的道路就是越来越没有罪，越来越没有罪，到最后我们变成圣洁了，我们都可以不需要救恩了，我们就已经我们不犯罪成为习惯了啊。但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尼陀生写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一开篇他就说，很多人认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越来越刚强，但是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越来越软弱的，你越来越知道说自己多么的需要恩典。为什么恩典是我不配得的？你越来越深刻的知道说，神给我的救恩不是我配得的。啊，你越来越深认识自己的恩典的时候，你越来越深认识神的圣洁，你就越来越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成长的过程。而亚比米勒哈，等一下啊，想看哦，然后呢，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我深信，在这第二次发生这个故事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个飞跃，有一个飞跃。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是神说。你为那一个得罪你的人祷告，然后使这一个得罪你的人有后裔。那在这之前，神是为亚伯拉罕是为哪些人祷告过呢？为他侄儿罗德祷告过，为索多玛祷告过。但是在这里是为一个差点破坏了神给他应许的这位亚比米勒王祷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发现说神坚定的守着自己对他的应许，所以到这个时候，以撒才出来。到了21章，以撒就出来。他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说，原来上帝说了，上帝就亲自会成就。不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样，不管上帝允许多么坏的人在我身边周围要来害我，要来害撒拉，今天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上帝要给子孙，上帝就给子孙。上帝让上帝能够让亚比米勒不生育，上帝也能让亚比米勒生育。我为他祷告了，今天这件事情也会临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到这个时候，我相信在他的祷告当中。但是你要知道说，在2000多年前，后来以撒就出生。以撒是在他的信心真正飞跃了，当他真正看到自己罪的时候，他的。以撒就出生。那么我们最后来看哈，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恐惧，有一些方法可以来面对。第一个就是你要真诚的认识到说自己里面有恐惧，你里面有救生筏，这个救生筏不是耶稣基督。你要深深的在神的面前说，我要丢掉我的救生筏。你要真诚的悔改啊，你说我只认。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是我的救主， 任何其他东西都不是我的救主，我只要你给我的恩典，然后你要不断的纪念神的恩典，神把我们带到如今的地步，难道是就要把我们撒手吗？神把我们养大，难道他要给我们礼物，但是他要把那个缎带拿走吗？然后我们纪念神的恩典，我们回想他带我们以往走过的路，我们会给我们信心和勇气来面对当前的困难，然后持续的祷告，在祷告当中体会神的同在、神的安慰、神的恩典、神的福音，然后最后我们拒绝靠自己去想各种各样，我们拒绝做自己的救主，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需要他来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亚伯拉罕的经历就预表了耶稣。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使亚比米勒有后代，然后通过这样的异行，以至于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他认识到说神是从无到有，是死人复活的那一位神，他对神开始有信心。而后来有一位他来了，他没有自己身体里面出来的后代，但是因着他的异行，因着他为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后代。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人，他也让我们可以借着信心、借着传福音、借着祷告，我们也可以有属灵的后代。这位爱子和亚伯拉罕不一样，他从头到底他没有犯过罪，但是当他最需要上帝来救他的时候，上帝掩面不看，因为他是全世界唯一来到世界上就是冲着死亡去的，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永生而被创造的，只有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成为婴孩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是定义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位来舍身流血，让我们每一位成为他的孩子。亚伯拉罕的惧怕，是我们每一位的借鉴。亚伯拉罕惧怕告诉我们说，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没有信心，但是那一位应许在我们身上的神，那位应许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一位神，他会有恩典，他会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本身给自己挖的坑。他一定会让他的应许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亲爱的父，现在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常常的没有信心，常常的软弱，常常的惧怕，我们常常想要救自己，但是你是我们的恩典。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让愚顽的人有智慧，你让绝望失望的人有盼望，你让伤心欲绝的，你让在死亡当中挣扎的人，主啊，你有那美好的明天为我们预备，而且你绝对不会丢下我们，因为你已经把你的爱子白白的舍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给我们？还是如此的感恩、祷告和感谢，求你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同在。无论他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你都是我们的安慰，你都是我们的盼望，你都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因着认识你，让我们又有着谦卑，又有着勇敢，但是我们没有畏惧。还是如此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